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三章，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应许的终极意义。三，先知对于大卫后裔的预言。有关大卫后裔的预言，可说是先知们的核心信息之一。无论是以赛亚、耶利米，或是弥迦、撒迦利亚等先知，都有许多的预言指向这位接续坐大卫宝座的君王。他按神的公义治理他的百姓。先知们的预言让大卫后裔的应许呈现更完整的面貌。然而，这位一再出现在先知预言中的后裔，显然已非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乃是直接指向神所一直启示的弥赛亚。先知以赛亚既把大卫之约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以赛亚书55章1到5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从这段经文来看，这预言的中心既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何况那是他们皆早已不在了。在神对大卫的应许中，那可靠的恩典就是神所立的万民的见证，他成为万民存活的依靠，他也被立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因此，这位君王成为神在万民面前的见证和他们所归附的对象，也是他们的拯救者，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投靠他。这就是神向世人所立的永约。关于先知预言的那位坐大卫宝座的君王，主要有几个特质。 A. 根源出于神。耶利米书23章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旧约的先知们经常用大卫的苗裔来形容那位接续大卫宝座的后裔。苗裔是指什么？除了指出他是出自于大卫，在旧约时期，公义的苗裔意为王位合法的继承人，所以经文中才会强调他必掌王权。也就是说，这位由大卫而出的后裔就是将来大卫国度的王。虽是如此，大卫的苗裔这样的形容应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以赛亚书11章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以赛亚的预言显示，这位弥赛亚固然是大卫的子孙，然而这位新发生的幼苗却不是从大卫而出，乃是从他的根源而出，是从大卫的本源 所发出的心智，所长的心条。所以这节经文很奇妙，看起来基督出自大卫，却又是大卫的根源。如先知弥迦的宣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的预言实是道成肉身的另一种诠释。太初有道，这位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在神所定的时候取了肉身，成为大卫的子孙。以赛亚的预言则直接指明，那位坐大卫宝座的后裔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所以大卫的后裔在先知的预言中就是指向弥赛亚。这些预言逐成为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期盼。 B 公义的宝座。先知预言中关于大卫后裔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宝座乃是公义的宝座，如以下几处经文所显示的。以赛亚书16:5，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实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耶利米书23:5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33:15，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弥赛亚的宝座是公义的，有两层主要的意义：一是他必按神的公义实行审判，其次是他以公义治理他的国度。显然，弥赛亚的国度有别于世上一切的国度，在弥赛亚公义的掌权下，罪恶势力不再存在，不再有黑暗，只有公义之光永远照耀。但以理书曾以两处预言作为弥赛亚国度来临时的形容。但以理书9:24，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但以理书12:3又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C 永远的牧人。弥赛亚一方面是公义的掌权者，同时也是一位好牧人，他以牧人之心牧养他的子民，如大卫王一样。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34:23-24发预言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24-25又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神曾量给大卫牧人的经历，在他作王之前一直是一位好牧人，为着保护他的羊，力抗狮子的侵袭，这使大卫更加体会神牧者的心肠。脍炙人口的诗篇23篇即大卫对神牧者之情最佳的体会。如今神牧者的心肠将由弥赛亚完全的显明，除了基督曾经明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之外，依据以西结的预言，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他 他依然用牧者的心肠牧养他的子民。所以基督的国是公义和慈爱相亲的国，如诗篇89篇14节所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又如以赛亚书16章5节所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形公义。第，建造神的殿。神与大卫立约时曾特别提及，接续他位的所罗门要担负建殿的使命。先知撒加利亚则把大卫后裔建造圣殿做了延续性的解释。撒加利亚书6章12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撒加利亚6章13节又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以上经文显示，先知口中那位建殿的弥赛亚不仅是一位君王，也是一位大祭司，这在历史上完全分属不同体系的两个职分，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将归属于一，也即他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两支之间的和平保证了人与那位永恒的治理者之间永远和谐的关系。不论如何，先知书中大卫后裔的弥赛亚和历史书大卫之约中的后裔应许相互呼应，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鲜明。三个后裔应许的相互关系。一，一脉相承的应许。虽然神过去在不同的三个时期宣告了三个关乎后裔的应许，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而这三个应许并不是各自独立，乃是顺着一个脉络下来，由女人的后裔，进而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后到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当这位应许的后裔来到时，他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应许的必要条件，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当然还必须是女人的后裔。反过来说，这女人的后裔必然也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大卫的后裔也不少，但是在他们的后裔中，由童女所生的后裔应该是绝无仅有。当他出现时，就是弥赛亚来临之际。二，环环相扣的内容。然而，每一个后裔的应许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来临，也关乎他来临的意义。在神发出后裔的应许时，总是同时宣告了他来临的意义。例如，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大卫的后裔则建立神的圣殿和神的国。这三件事紧密关联，环环相扣。 A. 救脱仇敌。由圣经的提示来看，在人类堕落之后，世界即握在那恶者之下，所以人在救恩的历程中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脱离撒旦的辖制。就如马可福音中那个格拉森被鬼所附的人，若他要恢复正常的人生，首先要能够摆脱群鬼的辖制，若是不能脱离，那么再好的理论对他来说都无济于事。在女人后裔的应许中，神特别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 打伤蛇的头是关乎神的拯救，当蛇的头被打伤，他就完全失去攻击和辖制的能力，所以这宣告是指那拯救者，女人的后裔，要救我们脱离仇敌一切的权势，如同撒加利亚的宣告。路加福音一章70-75节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B 与神和好。人受造之初是蒙福的族类，一来因为神赐福给人，将所造的万物交给人管理；其次，人与神之间无拦阻间隔。由创世纪的前三章来看，那时亚当与神之间畅通无阻，伊甸园既是这美好境地的缩影，然而这美好的局面因着罪的进入遭到破坏。紧接着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失去了伊甸园，也失去了与神相交的关系。神虽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可是这并非他永远的心意，他期待恢复人与他之间的和好关系。叫万国得福的首要意义，即是神人关系的恢复，因为唯有神人关系的和好，才有后续的祝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这应许的初步应验。以色列民因着亚伯拉罕之约成为神的选民，甚而被看如神的儿女，在万民中特别被神恩待，也因这亚伯拉罕之约的福，他们得以脱离为奴之境，进入丰富的流奶与蜜之地。 C 建立神国。大卫之约看似神格外恩待大卫家，实则借此显示弥赛亚国度的蓝图。神所要建立的国是弥赛亚的国，是永远的国。弥赛亚的国是救恩的终极意义，是神救赎人的目标。在这国里，神的子民不再受仇敌的扰害，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罪恶的权势不再存留。三，由选民而世人。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三个应许虽有明确的救恩意义，然而并非立即而直接的成就于世人，他们都是先应验在以色列民身上，借着这族群的救恩历史，使这三个应许的内涵更加的明确和丰富。那应许的后裔也借着这个过程被孕育，直到神所定的时候。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既像是一部救恩史，又像是神应许的发展史。以色列民曾被神救出埃及这为奴之地，显明了女人后裔之应许中救赎的意义。其次，他们借着亚伯拉罕之约得以成为神的蒙恩之民，与神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借着大卫之约和建殿之君所罗门，预显了神国度的意义。然而，就这三个应许的内容来看，神早在应许中显示了他救赎世人的决心。在亚当堕落之初，神既发出女人后裔的应许，由于亚当和夏娃是全世人的祖先，所以这应许本就是对全世人的宣告。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因这后裔得福，便显示了他的普世意义。先知以赛亚则更明确地宣示了神应许大卫的恩典也普及万民。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以至于这三个应许如何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又如何普及世人，正是新约两个基督的家谱所要呈现的内容。
曾跌倒，却从未放弃。主的声音在呼唤着我，在这旅程中虽有泪滴，主的爱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